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起讨论考研是不是大学生的必经之路，
再聊聊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助力影视产业发展，
接着探讨该如何整治短视频探店乱象，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走进影片宇宙探索编辑部，倾听宇宙的声音，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Thank you.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考研成了大学生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对于不少大学生来说，在二十多岁的年纪继续以全国性的考试搏一搏自己的未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也有部分学生在就业和考研之间犹豫不决，甚至为此苦恼焦虑。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一起来讨论考研是不是大学生的必经之路。
如今各高校的考研复试分数线已经公布，各高校也陆续开始组织考研复试工作，持续了半年多的考研大战迎来了最终章。在各高校复试分数线揭晓的那一刻，不少大学生在网络上发表了接下来的计划，有的人是放弃其他，选择准备许久的孤注一掷，有的人是二战三战后迎来的最后一搏，有的人是跨校跨专业的逆袭之战。
每一届考生都不容易，在2023年的考研中，居家备考、异地借考是常态，甚至有人发着烧走进考场，给潜心苦读的自己一个交代。有人说，考研很可能是一生中最后一段心无旁骛、全力以赴的经历。无论成绩如何，扛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只要走进考场，便可以说已经勇敢地战胜了自己。
据媒体报道，2023年的考研报名人数达到474万人，录取率不超过20%，超过300万的考研学子注定落榜。在考研面前，失败似乎并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在现阶段而言，不少同学将考研上岸看成一颗救命稻草，但在人生长河中，考研只不过是其中一个插曲，生活中的挑战还有很多，机遇也是一样。在漫漫人生路中，上岸与否并不会带来人生质的差别。
因此，考研并不是人生发展的唯一选项，上岸更不是一个终点。一份研究生学历确实可以对求职工作和认知水平起到加持作用，但学历并不是人生的速通卡，考研也不是获得未来敲门砖的唯一选择。一份有含金量的实习经历，一段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同样可以为求职创业助一臂之力。
大学是探索生活无限可能的地方，不是一所高中化的大学，更不是考研培训班。如果没有想明白考研的意义，错把考研当成上大学的目的，没有仔细规划自己的人生，就跟着身边的同学踏上备考之路，恐怕只会错过生活中的另外一些可能。无论是生活还是大学，考研都只是通往人生下一段旅程的出口之一。
退一步说，考研高分上岸之后，开组会、做课题、搞实验、发论文，同样是一场又一场激烈的挑战。如果没有想好考研的目的，而是仅仅把读研作为敲门砖，当成顺利毕业的手段，读研的生活可能难免沉浸于焦虑。
近日的一则名为《考研最大的遗憾》的帖子在网络上引发关注，讲述的是今年一名安徽考生因飞往考试地点的航班受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延误，不幸错过复试笔试。暖心的是，这名考生所报考的学校已经主动联系了他，并承诺可以参加复试。
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了坚定奋斗信念的同学得到了善意的关怀，也能想象得到，在经历了这些事之后，这位同学对人生的体悟会更深刻。人们总说经历就是财富，考研中的经历有时比结果更有价值。
也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问童话大王郑渊洁，考研失败了应该怎么安慰自己？他得到的回答是，继续当鱼，拒绝上岸，左右逢源，伺机跳龙门。这三言两语说明考研失利并不意味着全盘皆输，换个思路也能扭转乾坤。
相比于考研，上生活的岸才是目的。每个人的岸都各不相同，想要找到生活的岸，关键是要认识自己，将自身的优势特点和社会发展相匹配。
人生是旷野而不是轨道，不必盲目追随大流，更不必给人生设限。无论上岸与否，
人生的长路都刚刚开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考验。对于刚刚经历过考研的同学而言，无论结果如何，都必定经历了一次成长与蜕变。放眼人生，未来充满了未知，只要有面向未来前进奋斗的勇气，无论走哪一条路，结果都会是光明的。
近些年，人们明显感到国产影视作品特效水平大幅提升，生动而富有质感的数字特效应用为丰富影视作品视觉效果，提升影视艺术水平提供了更多可能。下面我们一起聊聊数字技术应用如何助力影视产业发展。从地球表面到90000米高空，一架太空电梯直冲汉霄，深空细节逼真，宇宙背景瑰丽。在春节期间，电影《流浪地球2》里，这组特效镜头给观众带来的视觉震撼引发人们热议。不只有太空电梯，电视剧《三体》中皑皑雪山上的大科学装置，电影《外太空的莫扎特》中灵动可爱的毛绒玩偶，这些生动而富有质感的数字特效应用，为丰富影视作品视觉效果，提升影视艺术水平提供了更多可能。
近年来，随着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特效技术的用武之地不断扩大。无论是展现宏大场景，还是刻画精微细节，数字特效都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其迭代升级和深度应用，正让影视创作绽放视听华彩，助推中国影视产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特效是利用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等实现的视觉效果。一段时间以来，影视制作主要依靠实景拍摄，这很真实可信，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作者想象力的发挥。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影视创作提供了更多可能。有人甚至说，有了数字特效，只要导演想得出，观众就能看得见。
数字特效软件、动作捕捉设备等是特效制作的得力工具，用好这些特效利器实现理想艺术效果，要求创作者实实在在深入生活、研究生活，在对事物的认知上实现突破。可以说，只有认识深才能做得真。
每部影视作品都具有独特性，所运用的技术方案并不相同。即便是表现相同的场景，一部作品的特效素材也不能完全移植到另一部作品中，这就需要针对具体作品定制特效方案，做到量体裁衣。作品需要数字技术实现哪种效果，设计师就要投身相关领域，系统的研究学习，逐个击破，制作出符合科学原理、剧情设定和作品艺术风格的特效。这就凸显了特效制作跨学科综合性的行业特点。
技术进步依靠实践积累，这些年人们明显感到国产影视作品特效水平大幅提升，涌现出《流浪地球》《外太空的莫扎特》《独行月球》等一批让观众眼前一亮的视效佳作。国内数字特效制作团队从创意到细节，从方案制定到执行落实，都进步明显，在场景类、气氛类等特效制作上已经较为成熟，并且不断向新的领域掘进。
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特效制作效率，更改变着影视工业流程。通过大量数字特效制作实践，创作者们意识到制作流程管理的探索与创新至关重要。虚拟拍摄就是数字特效技术与影视制作流程融合创新的产物。
虚拟拍摄的探索是数字特效技术助力中国影视工业化、数字化快速发展的缩影。只有用得好才算真本事。以特效制作模式为例，我们没有照搬国外影视工业模式，而是更注重在实践中解决问题。作品完成后，通过复盘总结经验，难题的突破有助于技术水平的提升，也会推动艺术创新。
比如观众会发现《流浪地球2》中的行星发动机相较于前作就更精细更美观，这就是我们数字特效实践积累的成果。通过这些数字特效实战苦战，我国影视创作者正在通过数字技术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全新作品，正在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影视数字化发展道路。
瞩目未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将深度应用到特效制作领域，给影视工业化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很多繁琐重复的特效工作有可能通过智能化设备来完成。与此同时，影视创作者也要不断掌握驾驭数字技术的新本领，提高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
数字特效为艺术表达而生，在技术与艺术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期待更多创作者回归艺术本身，给艺术创意和思想表达插上数字技术的翅膀，助力中国影视攀登艺术高峰。最近，依托着短视频媒体的兴起，探店类型的短视频被不少年轻人所熟知。然而，面对层出不穷的探店视频，我们该如何甄别其内容是真是假？对于虚假宣传等探店乱象，该如何整治？接下来，我们一起探讨该如何整治探店乱象。
如今，年轻人们对探店这个视频类别早已不陌生。跟随博主的镜头探访美食店，沉浸式体验用餐环境、美食口味，实现种草或避雷。从最初自发分享美食小店，到后来与商家合作变相宣传，探店已经演变成一种商业行为。与之相随的便是探店行业的虚假宣传、霸王餐、云探店等众多乱象。整治探店乱象势在必行。
近日，抖音生活服务平台发布行业首个餐饮探店规范，打击虚假宣传行为，明确了商家和网络达人在探店合作过程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维护消费者、商家、达人的权益。目前，该规范已在成都、南京等八个城市率先试点，打响了整治探店乱象的第一枪。但从其具体细则来看，首个规范只是一次作用有限的试验，规范探店行为仍需要介入更多力量。
探店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去店里吃一餐，顺手在点评软件上分享用餐体验，累积起来的评价都是后来消费者选择商家时能依仗的经验。探店博主的存在正是看准并满足了这种需求，他们既是美食品鉴者，也是信息筛选者，通过实地打卡美食店，对用餐环境进行全方位的展示，用相对专业的语言描述食物，轻松实现人未到店却犹如在店的效果，帮助大家搜罗到宝藏美食店铺。
那些靠谱的探店视频，既能帮助人们发现隐藏在街头巷尾、名不见经传的美食，也可以让那些缺乏宣传途径而被淹没的传统美食植入网红基因，成为大爆款，从而打开销路。消费者同样受惠于此，个人获取的信息量终归有限，探店博主能凭借自身的专业性帮助筛选有效信息，最短时间里匹配到好的选择，因此美食探店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需求造就市场，加之抖音本地服务的战略，将流量向探店倾斜，探店逐渐从一种自发分享变成商家和博主平台之间的商业行为。商家邀请博主来探店，打出自己的招牌，探店博主靠卖团购券来获取收益，平台则为此提供服务。数据显示，2022年在抖音生活服务平台，有 72% 的商家邀请过达人探店并收获订单。
然而，几乎每逢一段时间，就会爆出因探店引发的负面新闻，有因为收钱就虚假宣传的，有过于夸张违反广告法的，也有靠打差评勒索商家吃霸王餐的，
还有压根不去实地探店的云探店，连品尝的环节都省了，只需拼接剪辑现有素材，不到店即可上架商家餐饮团购链接，坐享抽成收入。
总结起来，商业化的探店行为成了商家或博主可以操纵的利器，商家只要花钱到位，就可以诱导博主颠倒黑白。普通的食材能被吹成山珍海味，博主则可以依仗自己的流量肆意行使自己的评价权，将商家置于极其被动的位置，而最终被欺骗的只是消费者，被搅乱的是整个行业。
如今探店博主收取商家宣传费帮忙宣传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既然存在商业行为，就不能将打击探店乱象的责任仅仅局限于平台的监督监管，更应该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法律界有一种声音，将探店归类为另一种形式的广告行为，为了保障观众的知情权，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有偿的探店视频应当标注广告字样。
作为一种新兴的宣传方式，虚假探店等乱象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很难发现并认定。专家表示，探店属于新型宣传方式，有关行为的法律属性、有关主体的责任划分都不够明确，加上相关法律也不够完善，所以给一些不诚信的个人或商家提供了打擦边球的机会。
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应进一步完善相关规章制度，对博主探店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细化。监管部门和有关平台应当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严厉打击探店乱象。商家和博主应该坚持诚信底线，做好诚信经营。消费者则应该擦亮双眼，学会用法律手段保障自己的权益。这一次抖音平台推出首个规范，纵然有局限性，但也算是一个好的信号。不过，引导探店行业良性发展，仍需要多方努力。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最近，一部名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电影引发热议。走进影院前，很多人都从片名出发，认为《宇宙探索编辑部》是一部科幻片。
而走出影院后，有人大呼上当，痛斥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科幻。
也有人食髓知味，认为本片虽然科幻成分有限，却自有一番韵味。
还有人觉得影片对想象和现实、个体和宇宙、人类和外星人关系的探讨，正是一种在精神层面具有超越性的科幻。
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一同走进影片《宇宙探索编辑部》，倾听宇宙的声音。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故事要从一本叫做《宇宙探索》的杂志说起，它专注于寻找外星人，探索地外文明存在的可能性。曾经在 UFO 热的时代辉煌一时，如今只能惨淡经营。编辑部负责人唐志军是影片的主角，他在杂志社干了30多年，孑然一身，完全看不出来他也曾是自信满满的有志青年。因为对外星人的执着，老唐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为了填补这些失去造成的空洞，老唐又更加执着于寻找外星人。机缘巧合之下，历经长途跋涉， 他似乎真的遇到了外星人，得以洞见宇宙的全貌，又好像只是吃错了东西，体验了一场幻觉。最终归来的他决定放下一些东西，收获了内心的释然。
从表面上看，宇宙探索编辑部展现了很多荒唐的人，有人把旧电视机当成科研仪器，有人天天顶着铝锅写着奇怪的诗，也有人骑着儿童电动车到处追踪陨石。
但是影片既没有简单的嘲弄他们，也没有强行赋予这些行为什么高深意义，而是试着和他们保持距离，刻画出他们内心的孤独。这些角色的行为在普通人眼中本身就是难以理解的，导演并没有试图把他们变回普通人，让观众与之共情，而是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不可理喻，进而体会到孤独意味着什么，孤独的人如何去过好自己的生活。
片中的一行人探索宇宙的行为动机，以及似有若无的外星人，不是无关紧要的科幻挂件，而是将影片主题从个人的孤独升华到物种的孤独，以及生命在宇宙中的存在意义。正因如此，宇宙探索编辑部确实是一部科幻片，是一部关于孤独的宇宙指南。
从人类发明第一台天文望远镜开始，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便越来越广袤，与此同时，我们对自身的认知也越来越渺小。和银河系相比，我们生活的地球就像一颗沙粒，而在整个宇宙之间，银河系也不过只是小小一隅。
所以，面对如此广阔的世界，人们自然有理由认为，智慧生命不会只存在于地球一个地方。但是，随着太空探索工程不断推进，观测到的信息与我们的数据却告诉我们，茫茫星海之中，我们或许就是那么孤单。
对个人而言，孤独可能来自于与众不同、离群所居、痛苦和失去；对社会而言，孤独可能来自于社会结构由旧形态向新形态的过渡，以及被原子化的公共生活。这些类型的孤独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是普通人随时可能要面对的。相比之下，将孤独放大到宇宙的尺度上，自然是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科幻。
在这种超越性的视角下，我们可以在电影中选择要不要相信外星人的存在。如果我们相信外星人在片中确实存在，影片传递给我们的就是莫愁宇宙无知己，星海浮萍一家亲的乐观主义精神，让孤独的人在无尽的未知中也能得到温暖的鼓励，坚定寻找同伴的信念。而如果我们认定片中根本没有外星人，所有超自然现象都是骗术与幻觉，影片传递给我们的则是一种带有自嘲的豁达，孤独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影片最后，老唐看到的宇宙全貌和生物 DNA 形态相仿，不论这一场景是真是幻，都暗示着一种观念：宇宙之大，远远超过生命的尺度，但宇宙也存在于每个生命之中。从这个角度上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因此才会感到孤独。但孤独也并不可怕，因为宇宙本身就彼此交汇。只要片中的老唐相信，电视屏幕上的雪花点也可以是宇宙大爆炸的余晖。
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当然是违心的，但又充满了科学的想象力和唯物主义的浪漫。有人在电影院里会被这句话打动，也有人感受到了极度的荒诞。这种认知的差异使得人们一时难以互相理解，但归根结底，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宇宙中，我们需要也必然会彼此交汇。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申旭、梅玉、雪玲、玉玲、志谈、月圆、罗瑞，感谢您的收听。 校园广播2022年精选节目已经上传到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2023年的节目也将陆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再会。Bye.